我现在说一个禅宗的故事，禅宗的故事哈，禅宗故事啊，就是这个洞山禅师啊，这个洞山禅师啊，他这一天讲开示哈，那么有人提出个问题哈，比如说是啊。是时时勤拂拭，莫使也尘埃哈，啊，这是神游禅师的法语哈。所以这样子不能够没有得到一波，就是六祖啊，慧能禅师没有印证他，就是不传给他一波哈。是那么就是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也尘埃。啊，这个得了一波的，是得了一波。那么呢，这个问的人就提出这个问题，说他怎么就会得了一波呢？那么呢，这个洞山禅师说，就纵使你本来无一物，莫使也尘埃呀，也不能够消得一波，消得他的一波，也不能消。这个洞山禅师就提出这么个问题，这不和六祖坛经不合啊，不符合。但是他有他的见解了，说是这个也不能消得他一波。这个消得他一波这句话啊，再解释一下哈，也等于说是啊，无关药存尽意化，善心不了水难消哈。只是这么个意思，就是人家的信思啊，我们要不没有用功修行啊，这个信思是不能消的。所以说本来无一物啊，他传给你的衣钵，你不能消这个衣钵的，就是这么，他是这么意思。这么讲，那么六这个洞山禅师说啊，说这句话呀、假使你本来无一物，也不能消得他衣钵。这一句话不能到此为止，下边还应该有一句话，还应该有一转语，就转语哈，向后转哈，这个转啊，运转的转，这个转在这里，这个禅宗的语录上它有这个转语，这句话有意思，就是啊，这个转变你，使令你开悟，这句话能转变你，能使令你开悟，转迷起悟，是这样意思。还应该有一句转语的，有时候这个下面就有一个禅师就说出一句话来，说一句话，洞山禅师不同意，有时候又说了96句转语，可见那个禅师还是有一点，说了96句的转语，也是洞山禅师都不同意，那最后又说一句，洞山禅师同意了，说你是找不这么说呢。说这么一句，说这么一句，那么旁边呢，另外有一句禅师，有一个禅师在旁边偷听呢。而这个最后这一句和洞山禅师满意的这一句禅语啊，这一句转语没听清楚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没听清楚。听清楚吗？那么当然，这个两位禅师啊，说完话了。那个听不清楚，那个就向那个禅师就磕头啊，请他开示。你那最后那句话怎么说的？请他说，不说，怎么也不说，就是不说。但是那个人还是不错啊，给他做侍者啊，侍奉他啊，侍奉他3年，给他做侍者，请他开示这一句话，还是不说。那么这时候啊，就是这个禅师有病了。实在是有病，有病。那个、那位禅师还是服侍他汤药照顾他，还是请他你开示我这一句法语，不说。这个时候这个禅师啊，说是我善取不得，阿取去，就是我这很有礼貌的呀，侍奉你多少年，我请你开示我这句话都不说，我这是善取，你善取不得，取不到拿不到，我现在阿取，他就走了，就拿个刀来，说你要不告诉我这话，我就要杀掉你，就是这样子。 这个禅师语录就这么写。那么这个有病的禅师心里面也在惊，说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啊，所以说我会告诉你。那么他在等他，那么这禅师说了，说只要将来已无处着，只要将来已无处着，就算是我们那句话我拿来了，向何处放？你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我把这句法语我说给你了，也没人听到啊。哦，这个人他心里明白了，礼谢这位法师，向这个禅师礼谢，磕头了，说只要将来已无处着。这句话有这么道理哈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善许菩萨曰，是动是念为二，无动在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为如不二法门。就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，也还就是啊，那个观众生品前面是俄空法空，向何处着呢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啊读这个经论，当然是啊像天台中啊即空即假即中，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，我们初开始不必要求那么多的事情，就是空，就用空啊暂时来调伏自己。得无生发言以后，你再说即空即假即中就好了。我这一段也说完了哈，现在说第二段。是受五戒以后啊，是否较容易入定？是的，受五戒以后啊，你修定就容易。你看，假使你这样说哈，你比如说你拿刀杀人了，然后你静坐的时候，你心安，心能安下来吗？没那回事。所以说我是用说谎话骗人了啊，那个人呢受吃掉你的亏了，然后你占了便宜了。然后你坐着静坐，你能安下来？那个人一定要想办法要报复你的呀，所以你没有办法修行的呀。所以一定是要有戒做基础，然后静坐才可以啊。这个杀盗淫妄啊都是不可以，这个酒也是不可以呀。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有戒，一定有戒，你修戒修定慧，你才容易只有成就啊。这不是说是啊，没有什么利益，无故地来拘束我们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不是，但是有利益的。当我静坐时啊，为何身体会呀、左右前后啊晃动呢？越雀啊，脚也会麻麻的。啊，这脚，你这个脚字写的太距离太远了。这个动这件事，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。做静坐它又会动，动啊，有三种，动是有三种哈。第一种动就是身体有的病，这个身体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它不平衡，不平衡它就会动。动，但是我们呢、你不静坐的时候呢，那都是正常的。但是静坐的时候它就会动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不静坐的时候，你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这个支持力很大。好，他在这个第六意识是个总司令了，他在呀啊在动作的时候，他能够你那个病的现象就能镇服住，不显现出来。要静坐的时候啊，如果你修奢摩陀的时候呢，修止的时候，这个第六意识的活动力降低了啊，所以这个病相就现出来，它就要动。所以动了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医效嘛，说这个肝属风，肝主风，风就是动。那么呢，印度人的这个物质的分类啊，地水火风啊，简单的这样说，也有个风。那么就是这个肝要是不大正常的，这个风就要动，风就会动，所以人就会这么动，那么会有这个事情。那么这个动啊， 其实在还是有点好处，并不是决定不好，因为你这个他要他这个不是你自己主动，而是那个生理上的不平衡啊，啊，他动动有点好处什么呢？就使令你身体里边呢那个淤结不调和的地方能调和，他慢慢动，慢慢动，有也有动得很快，也有很慢，各式各样的动不一样的哈，也有好处，但是呀、啊。如果动得太离谱了，那就也是个麻烦，也是麻烦的。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有这些恶的鬼神，如果你在不自主，你在你不控制的情况下，身体一动呢，就容易引起一些事情，引起鬼神呢来找你麻烦，有这种事情。所以动也有好处也有坏处，所以最好啊，您还是最好啊，不要野鬼上身的、啊、你还是控制住，叫他不要动，还是这样好。嗯，所以这是一个动啊。第二个动就是刚才说鬼神也令使令你动，那也不好，一定要控制住，这是第二。第三个动就是你成就了啊，你静坐有欲界定位到地定，到位到地定的时候就会得清安乐，得清安乐的时候，这时候有动的事情，但是那个动是好的。我们初开始啊，没有定力而也会动，多数是有病，是有病的事情，脚也会麻麻的，也其实也不只是脚，也可能头也会麻麻的，也可能的这些事情会呀、啊、出现很多的事情的。静坐完毕后呢，头会痛，却有昏沉感受啊。头会痛啊，如果不是受风，我今天坐呢，在那坐就是后边是风吹我呀，我就也感觉到头不舒服。所以我就跑到这来坐，跑到这来坐。不过后边那个门缝它是有风哈，那么后边有风吹也不好，其实周围有风吹都不是太好。那么就应，但是要空气还要新鲜呢，而又不要有风，你看这实在是难，真是难呢。现在呀、啊，这个房子不是那上有窗户。高处有窗户，禅堂是应该这样的好。这个低的地方不要有窗，高的地方有窗，高的地方有窗啊，它这个空气它自动的它会流动，会换来新鲜的空气。空气还，但是还不感觉到有风。如果你周围这个窗户一开开啊，有风，有风静坐的人就不太好。这个是啊，这个啊头痛。如果不是风的关系呀、啊，就是你用功的方法有问题。你用功方法有问题，你使令你头疼。一个方法讲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用功的时候心不要向上缘，不要向上，心不可以注意到眉间，不可以，也不可以住法髻头顶。你最好也不在鼻端啊，心要是安住在一处，就最好住在脐轮，或者住丹田也可以啊，或者是注意这个脚趾也是可以。你在上部啊，就容易引起头疼，其实有这个问题，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啊，就是你用心用的不合法了。这个四大啊，一受到刺激啊，有的时候肝火上升，就会有这些事情啊。昏沉感受，也就是啊有问题，吃东西还有问题，你吃的这些东西啊，它就容易使令你昏沉，有些东西。所以你要真想要长期的静坐呀、啊，你吃东西要做记录。要做记录，你今天吃什么饭什么菜就记录一下，你慢慢你就知道什么对我静坐有害，什么静坐对我静坐有好处，就是你要做记录才可以。是否为血气不足或是方式错误呢， 我一直努力去想，是的，学气不足啊。嗯，这个你要问医生，你问我，我不知道哈。那么这个，总而言之是你头疼啊、昏沉的、啊，就是不调和呀，就是四大不调和了。不调和，你最好吃这个静坐吃饭呢。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很多，不要吃太饱，不要吃太饱，静坐合适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中国的禅宗啊，晚间坐禅吃包子有道理，但是这是犯戒，我们戒律上是不允许，但是它有点道理啊。中午你吃饭，你不要吃太多。所以晚间你要是长期这个有跑香静坐，晚间可能就会饿嘛。晚间当然他有的时候啊，可能十一点才放香啊，才休息，可能十二点才停下来休息睡觉啊。可能那个禅堂打禅期，顶夜间睡两个钟头觉，不是我们现在呀、啊，睡几个钟头啊？所以这个早晨呢，假设十一点睡觉，一点钟就起来打，就是开始就跑香啊，要静坐了啊，就睡两个钟头啊。虽然是一天内有跑香静坐，但是你还不能吃多吃，所以最好是少吃，多次的少吃。所以晚间要吃包子，它有点道理，有道理的。所以这个坐禅呢，你经验多了啊，就会知道很多事，才能适合你。你常常坐，常每一天静坐八个钟头、十个钟头啊，你就会知道你差一点就不行。你这个身体调和，你调的差一点就有问题，就会有问题的。是曾有一第二个，曾有一说，当年要往生的时候，必须念到一心不乱，才能到西方净土。而弥勒兜率净土，只要诚心礼佛，那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即可得到佛的接引。以上啊两种净土有何不同点？何者为尽？这两种净土，我的想法呢，你愿意到哪去都好，愿意到弥勒净土也是好，愿意到阿弥陀佛净土也是好。弥勒菩萨他是菩萨，不是佛，但是啊是等脚菩萨，和佛也平等哈。那教授我们是很充足，很充足了。说不要因为是佛，他不是佛，我们就不去，不是这样说法。但是啊，也有一点不同，什么不同？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，弥勒菩萨那里有女人。这是不同，有点不同的，有一点是不一样，是有这个不同的，所以说到阿弥陀佛国去，要念到一心不乱呢，才能到阿弥陀佛国。你要能念到一心不乱呢，我到阿弥陀佛国是比较是容易一点。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呢，也可能往生，也可能不往生，就是不决定了。这个到弥勒净土去呢，似乎没有说是啊，没有说你一定要一心不乱，但是在呀、啊、弥勒三经上看呢，要静坐的，你要静坐，你可是说的也没有说你一定得禅定，但是说是要静坐，你一定要有五戒十善的功德，这都是说了，要有五戒十善的功德。你才能往生，你才能往生弥勒净土，也是临命终的时候，也一定也是要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平常是不是一心不乱呢？那我就不说，临命终的时候一定是一心不乱，正念分明，还要念弥勒菩萨名号，这时候还有愿生弥勒内愿的这种愿，这时候弥勒菩萨来接引你去的。所以是你到阿弥陀佛国也是，你平常得一心不乱，你不得一心不乱呐、啊。你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要一心不乱啊，要正念分明，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你要愿生阿弥陀佛国去，你才能往生的。 不严的还不行。所以我看呢，在方法修行上来说呀，没有难易的不同。大弥勒菩萨那去到阿弥陀佛去，没有难易的不同。有人说到弥勒菩萨那近，到阿弥陀佛远，要我看呢，远近呢，在我们来说是一样的。弥勒菩萨那近，也要弥勒菩萨再来接你才能去，不然你还是去不了的。到阿弥陀佛是远，但是阿弥陀佛来接你，去身背情道连词啊，远和近有什么不同啊？远近不是个理由，不是理由，主要是要自己要用功啊，要用功才可以。用功的关系呢，这个但是有女人没有女人，这个地方有问题，是有问题的。就是要到阿弥陀佛国呀，你没有女人这个话呀，我要再深一层想，也就是没有男女的分别，也没有女也没有男。那没有这分别就有好处，没好就是大家没有欲心，那么你就容易修行啊。要到弥勒菩萨那去，有女人呐，有男人也有女人呐，那就有你的道行如果不够啊，你就有问题。你就有问题，这个地方也得分别。但是到弥勒，如果你愿意到弥勒菩萨那里去，你平常也是啊有功德，那当然还是能去。去了呢，弥勒菩萨肯接你去啊，弥勒菩萨自有安排。我是七月间，现在是九月啊。七月间呢，我在温哥华，我看见一个居士的传，就是罗斯县这位居士的传，你们可能会，所以也可能会认识他哈。这是我住在香港20多年了，这位居士我见过，他是讲过在香港啊弘扬佛法，他也学过密哈。讲过这个成为思论呢、啊，是还讲过大智的论，还讲过很多的金刚经啊，很多的经论，不断的常年讲，也栽培了好多的人，佛教的人才，他的学生现在也都能讲法啊，弘扬佛法的。他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个传上说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啊。他好像是面向上卧在那里，他叫他的太太拜佛啊，拜佛啊，叫他太太拜佛，拜，他太太就是在那磕头。可就这个时候呢，旁边的人呢就闻到这个香，这个窗户都开着的，就闻到这个异香，同时在那里的人都闻到异香。那么大家就念弥勒菩萨啊，念那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念就这样念，他就断气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居士是往生弥勒菩萨那去了，所以他的信佛几十年呢，弘扬佛法几十年，临命终的时候正念分明啊，这弥勒菩萨来接引他去了。这个香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来了啊！弥勒菩萨那个心、那个身体放出来的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可见这位居士也是很可以啊。所以我的意思呢，愿意到弥勒菩萨那也，我也同赞叹，也赞叹，应该赞叹。到阿弥陀佛我去呀、啊，应该说更赞叹。这一位是什么叫释迦行？我们明天再讲啊，今天。